Hello，大家好，我是 Lily。那欢迎回到今天的留学帮帮忙。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大学就读在台湾成大跟德国 BTU 双硕士学位学程的 Pegg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学程的特别之处，还有他后来在德国找到 ABB 实习的经历。那目前的话呢，是在 Volkswagen 就是福斯这个集团底下工作的心得感想。那如果好奇他这样子的经历的话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咯。首先的话，请 Peggy 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留学帮帮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eggy。
好，非常开心你可以接受我们的邀约。那一开始的话，我们就先来聊聊你出国前的经历好了。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成大跟德国 BTU 这个学校的双硕士学位学程主要是怎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系上就是机械系跟电机系，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系，就是我所知道是我们这两个大系有所谓的就是双硕士学位学程。那我们是跟德国的布兰登堡科技大学 BTU 有签合约，也就是说两年，就是你可以一年在成大念硕士，然后你第二年可以到BTU 再念另外一个硕士，然后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拿两边的学位，就是你就会有双硕士。那至于你在台湾你花一年或两年读完你的硕士，那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至于这个学程呢，主要要需要120学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像论文口试的话，在台湾就是论文6学分，口试24学分，再加上60学分的 BTU 修课，所以相当于是10门课。然后成大的话是一门课12学分，也就是说以我的例子的话，我就是在 BTU 修10门课，所以10×6，然后再加我的口试，然后论文，这样就30学分，6×24，然后再加3门课的成大课，就是你成大所有修的课，硕士的课，你可以挑3门你可能成绩比较好的算进去学分，所以其实我最后是126学分，所以是超过120学分，这样就可以通过就是这个学程。那最后两边得到的就是 Master of Science。 对，那 BTU 的话呢，它是我看 DAAD 它上面的资料是写说它是前几名的工程大学之一，那其中还有慕尼黑工大也在里面，还有阿恒也都在里面。对，就是简单的学位学程介绍。
好 ，OK， 那时候是第一年的时候在台湾，然后第二年在德国，还是第一年先去德国？
应该这么说好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学制，叫做预研生，也就是说大学四年加硕士一年五年就可以学硕毕业。那我当时原本想说毕业之后就找工作，只是很意外的看到有这个机会。那我一直都很想要出国试试看念书，然后偶然看到这个机会，那基本上我大学就把我硕士的课都修完了，所以也就是说我第一年就在台湾，基本上论文也写完，然后第二年才出去。
OK OK， 了解。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说一定要赶回来交论文或等等之类，我基本上都是处理好才出去。
OK， 了解。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个学程的原因是什么？
刚有提到说它是我们就是系上有签合约的姐妹校，那其实我当时也只知道这个学程，然后它是有学位的，所以就是比起没有学位或者是纯交换只有半年或者是9个月，我会选择有学位的学程，因为它是有学位的，然后再加上它至少是一年，所以我有一年的时间去认识这个系、这个学校、这个国家、这个语言。对，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学程。
了解。那你后来就是自己就是参与了这个学程之后，你觉得这个学程它本身有什么优缺点吗？就是很值得推广的地点？
我觉得刚提到的，我觉得很大的优点是很多实验室，就是不管是电方面分支或者是热方面分支，他们都会有很大 很多不同的实验室，就是我觉得就很多实作，对，然后基本上安全措施也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 try 看，就是你可以设参数啊，然后不用担心会爆炸或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因为它是英文学程，所以对于不会德文的同学们来说就是还算是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去，然后同学们也都是 international 的同学们，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过我那届就是比较少德国人，就是然后在另外一个优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他们有并没有规定你说你一学期要修多少学分什么的，你只要一年可以修满十门课就可以结束。那如果你一学期就可以修完十门课，也就是说你下学期你就可以去安排做其他的事，比如说你去修修别系所的课啊，你可以修修机械系的课，因为其实我们的课程叫 Power Engineering， 对，它是有点像动力能源工程，对，所以如果你这个系所修完的话，你就有时间就可以去旁听其他系所的课，对，然后甚至你最后发现你喜欢是别系所的课啊，或者是其实你不喜欢 Power Engineering 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学程之后申请你喜欢的学程，也就是说你先回去办个离校啊，整个完成之后你再回来，对，就可以利用那些时间去探索你的兴趣。然后接下来还有我觉得的优点是还蛮多实习机会的，对，虽然我们是双学位的一年的学生，但是其实如果你要的话，就我可能之后稍后等等会分享我怎么找到实习的。那我通常在那边读完全学位的就是 full time student 的话，他们好像都会有一学期或者是几个月的实习，好像是必修，印象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他们就会有比如说到西门子啊实习的机会，或者是在布兰登堡附近的电公司去实习，那基本上会有非常大的几率是实习之后呢你就可能会转正，但是不知道比率多少，就是还是自己要努力，对，这是以上的我觉得优点。嗯
嗯哼，了解。好，那你自己觉得在缺点或是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点吗？关于这个学程这样。
缺点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缺点耶，然后如果倒是特点，班上几乎都是印度人，对，就是我忘记当初有几个人了，假设一个班有，因为他们不是分班哦，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德国都是这样，但是我 BTU 读的 Power Engineering 他们是没有分班制，比如说没有分甲班、丙班、乙班等等的，他们是分修课，你修了那门课的班上的人这样叫一班，那你可能下一门课你会遇到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系所的人，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分班制或者是班聚啊等等的都没有，对，然后那当时修的课比如说有30个人，我现在有点忘记多少人，不过如果假设有30个人的话，那可能大概20几个都是印度人，对，我蛮好，对啊，蛮惊讶的当时，对，然后就会学习到印度口音，一开始就是还真的听不太懂，不过他们人都蛮好，他们都会互相帮助，然后他们上课也会非常踊跃的发问问题，不管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或者是非常艰深的问题他们都会问，因为基本上你问了也不会，就是也不会被取笑或什么，对，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你可能觉得那是简单的问题，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了解真正后面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别人问了这个问题然后老师就解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还是有不懂的，对，然后还有特点就是他们就会一学期就是13门课，就是有些课程的上课时间根本就是重叠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学习方式也就是觉得蛮好奇，然后觉得蛮崇拜的，可能他们是有时间压力吧，对啊，我也不知道，不过他们好像基本上都会通过，因为特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系都这样，不过在 BTU 这个系他们基本上上课是 不点名的，就是没有所谓的点名得分这件事情，你只要考试会过。对，所以他们其实不要求过程，而是看结果。他不管你中间要去旅游啊，或者是你中间都不读书，反正你只要最后出现考过，那你就 OK。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算是特点，就是你这样可以好好安排你的读书进度，或者是甚至有些课你觉得，这个我看 PowerPoint 就可以了，那你就不用花那个时间去上课去听，这也不是个坏事。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上课就听，还越听越不懂，那可能回家仔细的慢慢的读 PowerPoint 可能吸收还比较多，就是看每个人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算是特点吧。
听下来大部分德国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课堂是他不管你啦，反正最后你有注册考试，然后有拿到成绩，有出席考试，这样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这样也不错，因为你就可以自己安排，因为有些课是你想要的那两门课刚好时间冲突到一点，对啊，那就很可惜，如果你是因为需要出席点名的话。
对对对，在台湾可能我们就有一些比较轻松的课，其实到最后大家可能会翘课，所以我觉得有点类似的感觉这样子。对
对，就看自己怎么安排。
对，没错。那再来的话，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就是你后来在 BTU 念的是 Power Engineering 嘛，然后在台湾成大是机械。那时候为什么是想往 Power Engineering 去发展？
刚有提到一点，就是这应该是唯一有签合约的双学位。对，然后当时其实我有申请学校的校级交换，校级交换就是你全校，就是成大会开放几个学校的名额，比如说德国啦、瑞典啦、美国等等的那些，就是全校学生不限你的科系，你都可以去申请。那我当时有申请到德国的 Darmstadt，然后达姆大学的机械系，然后有上。不过我最后会选择 BTU 的几个原因，就是 BTU 它是有学位的，那达姆斯大也就只有好像只有半年，对，所以就是少了那半年，就是少了我想要体验的那个过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双学位硕士，我不用再写第二个论文，也就是说我第二年只要修课就好了，所以就是一兼二顾，莫拿在兼其顾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只要修课你就有两张证书。然后接下来就是经济问题，因为 BTU 会位于德国的东边，那相较起来的话达姆大学是较西边，然后花费较高。对，然后我就会选择生活费比较低。对，然后接下来就是 BTU 就是刚说的，就是 DAAD 他们其实排名也都不差，然后实验室也很多，所以其实德国的能源发展技术也都不错，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选 Power Engineering 也不是件坏事。然后对啊，所以我相信就是只要自己心态正确，就是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好好学习，然后会有很好的资源。对，所以最后就选择 Power Engineering。
了解。那当初的话，就是你去到 BTU 的时候，就你刚才有提到就是修课为主嘛，而你后来也有在 BTU 做一个研究助理，是关于 App 的开发。那这个工作是怎么找到的？然后主要的内容是怎样？
因为我一开始应该这么说，我忘记是从国中还是高中开始，就是一直想要在国外试试看，并没有说我觉得台湾很不好啊，或者是我不爱台湾等等之类的，就是只是想要去看看外面在做什么。对，所以当时有这个机会就会觉得，德国好像也不错，而且因为在台湾你很常看到就是啊德国出产啊 Made in Germany 等等，所以很容易就会把德国这个词记在脑海中，所以呢当时来的时候就一直想要想办法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留下来是学生签证，那你要想办法留下来的话，你要么就是继续学生签证，要么就是你找工作。对，然后我当时知道如果我最终的目标想要找工作的话，那他们非常重视就是实战经验，就是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实习，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project。 所以我当初就是先问教授试试看，因为台湾成大有这样的机制，就是你可以做研究助理，你可以找教授然后做一些专题研究，所以想说那就试试看，在 BTU 试试看，所以我就直接写教授信，就是写 email 问他说我想要在德国多留下来学习，那我基本上课都修完了，我有没有就是我下半年有没有什么机会，就是到教授的实验室啊或是研究计划参加任何的项目。然后当时就很幸运的，非常真的很幸运，就是我的教授就跟我说刚好他们有一个智慧充电汽车的项目，然后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不过目前一个缺就是要设计 app， 就是 app developer 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也很诚实跟他说我没有这方面的就是实际经验等等的，然后教授也说没关系，因为原本学生你就是在学啊，或者是你甚至以后工作其实很多也都是新领域，所以他们并不排斥说你不会，或是你不是 IT， 或者是你不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学生，他就不要用你，他是反向鼓励说、那你就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对，然后就接下了，就是接下这个项目，然后后来就是几次开会发现这项目是还蛮大的项目，就是其中的台湾的台达电也是我们合作的对象，就是充电桩啊那些就是有合作的、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几台两三台尼桑的充电汽车，然后还有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就有合作，当时并不知道有这是一个这么大的项目。对啊，然后那时候工作内容就刚刚说的是 app developer， 然后不过一个特点就是可能是学生签的关系吧，就是你不能当 full time， 他不能给你合约说你40个小时都在做这个研究助理，所以我当时最多好像就只能拿8到10小时，我有点忘记了这样，所以其实产出有限，因为你就只有这样的时数，但我还是会多做一点，我把那些多做当做是学习，我会上网就是买一些课程啊，比如说怎么设计 app 啊，或者是去研究用哪样的 technology 会比较快速的开发等等之类的，那些我都算是不算，我自己不算在工作时数里面，我把它算作是自己自学自修。对，所以当时就大概就这样吧，然后多余的时间就是拿来念自学德文这样。
嗯哼，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你当初特别你写信给这个教授为什么会想要找这位教授？
当时我想一下，因为这个教授是我们系上的算是头头吧，应该这么说好，系主任，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媲美，对吧，反正他就是这个的负责人、
okay.
然后我当时其实不只有找这位教授，是我在课堂上每一个修课的老师，其实他们都可以称为是教授，我都有时候下课都会跑过去看他们，问说我有这样的需求，我想要多学习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就是我都问。对啊，然后他们可能会说啊，要不然你去问系主任看看好了，对啊，或者是问这个项目负责，就是他们会帮我导到其他的地方，就是
哦，
对啊，会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会是这样，如果我知道你有需求，那我可能会有其他资源或者是我其他消息，我可能就会告诉你，所以教授就会，其他教授可能会说要不然你去问哪个哪个教授，或者是可能教授自己本身有开会，他们就会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他可能就会说啊，要不然你去找谁，要不然你去找谁试试看。对啊，所以当时并没有很直接，就是我找这位教授，并没有，好像也是多问多问，
了解了解，算是辗转之下然后去得到这个机会，
应该算是就是多问。
OK， 嗯哼，对，这确实就是在德国，因为接下来你要讲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多跟别人聊才有机会的，就是说呢你后来有到 ABB 去做实习，其实就是然后也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说是怎么在德国找到这个实习的吗？
可以。刚刚有提到我最终的短期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德国留下来多一点实战经验，不管是工作也好或者是最后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话，我至少也有一些真正的在公司实习经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学校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虽然已经算是 媲美 startup，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因为毕竟它还是学校项目。所以呢，我当时就在想说，想试着找 working student。对，因为 working student 的话呢，他就是好像就是真的在公司里面工作，就是真正的公司。对，然后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呢，也开始在找一些 Berlin 的、working student 或是 remote working student 等等，就开始在找。然后有一次这个 ABB 的实习是有一次我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意外获得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就在跟派对上的人聊天，然后就会聊科技啊，就因为我很喜欢聊一些科技或者是新技术等等之类的，然后就可能聊到说诶，我最近想要转 IT， 我觉得 IT 还不错，它可以 remote work， 然后会知道一些比较新的技术等等之类的。然后刚好跟我聊天那个人呢，他在 ABB 里面工作，然后我们就聊，他可能就问我一些你用了什么技术啊，什么什么等等，然后我就纯分享这样。然后讲到最后，他就跟我说，他们最近正好在找实习生耶，他说我有没有兴趣，就是试试看这样。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把我的CV 那些准备好，因为其实陆陆续续我就一直在修改我的 CV， 所以基本上稿子都有了，我只要再稍微修改一下日期啊，或者是再 review 一次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派对之后呢，我就应该我有点忘记，可能过了一两天吧，我就马上就寄 email 过去，然后很快可能在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之内我就拿到 offer。
了解。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真的很幸运。然后另外一方面，我猜可能在谈话之中其实就已经算是有稍微面试了，因为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可能就有问一些技术问题，可能我就很无意识的不觉得他是面试的这样回答。对，所以我猜应该也是有帮助的这样那样的对话。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OK， 那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ABB 的 Working Student 跟在学校的那个 App 开发是同，就是你后半年一起做的事情吗？还是分开的？
是有一些重叠的部分。
OK，
因为我很习惯就是提早计划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有签证压力，所以我要在那半年想办法越多经验越好。对，然后我就在边做那个 app developer 的时候，我就开始找了。然后找到的时候，我就跟教授说，我可能想要，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像有帮我提高就是工作时数，好像从八到十之类的，还是八到十，我有点实际有点忘记了。但是 ABB 那边的给我的时数好像是，因为好像是公司请的话，他们就可以开到比较高的时数，因为他们是公司名义。反正有点细节，我有点小忘记了。不过呢，当时因为重心就比较在公司上了，所以就跟教授说，那我可能这边要减少时数，所以可能就是八小时做学校的工作，然后剩下的时数就是去 ABB 实习，因为还要去公司，对，他不能 remote 什么之类的。不过那个时候 ABB 因为在 BTU 在科布斯那边有他们的分公司，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搭个交通工具就可以过去，所以这之间是有 overlap 时间。然后等到
了解
我忘记到什么时候了，就是学校那边一段落的时候，我在那边做了大概这个研究助理大概做了一年吧。对，然后我就跟学校教授那边就说，那我可能就不做了，对，我就想要全心做 ABB 这边，因为他其实还有语言的问题要克服啊等等，他就是比较像真正的在公司上班的感觉，那我个人是比较想要多接触这方面，所以我就把学校那边 say no 了。
那你那时候在 ABB 的实习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内容是 front end developer。我当时在学校的研究助理是 app developer， 然后我当时用的技术是有点像 front end 的，就是我当时用的是 Ionic， 它就是可以非常用 front end web 的技术写出 app。对，它就不是像 Android 啊或 iOS 那种 native 的开发，还比较像是就是你可以快速开发一个 app， 因为当时是作为一个人，如果你是真的又要给 Android 又要给 iOS 的话，你是不只需要一个人的，因为这两个的技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当时寻找之下就是寻找到 Ionic， 所以刚好这个 front end 呢就是有接到我之前在研究助理上的技术，所以算是一直在往这个方面一直在多进修多进修这样。
那你在工作上面这个 front end developer 是算是要跟别人合作吗？还是说也是像研究助理的时候你需要自己一个人负责很多？
他们就是给我一个应该这么说好，我当时的实习其实前六个月，但是呢因为 COVID 的关系超可惜，他们就说啊只能给你三个月，所以他们也知道三个月其实实习生不能做一些什么大项目，所以他们给我一个有点像 side project， 就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我有做出来还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小任务，所以也是算是自己会负责部分。对，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跟公司的同事们交流，然后他们因为我的部门就是 IT 部门，所以他们其实对这边就那个 technology 就是有一定的知识，所以都可以跟他们交流。
了解。那你觉得在德国可以找到实习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你老实讲一开始的背景也不是 IT， 算是研究助理这份工作开始让你跨到 IT 的产业，那之后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背景然后在 ABB 找到实习，那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
其实很直白来讲，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靠运气，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有遇过有些能力比我强很多很多人，或者是甚至是读 IT 的等等，他们很可惜没有找到实习。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刚问到的有什么样的背景能力，我觉得有时候软实力也很重要，就是不止你的硬实力很重要，你的软实力也很重要。比如说透过你敢不敢写信问教授，你敢不敢德文不好还去投德国公司等等的那些，就是勇气也是很重要。那在这之前你也要知道你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本来就很想要往 IT 方向，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还可以 remote 工作，就是我就不用限制于在 office 里面做某件事情，我就可能某时候可以到某国家工作，或者是到某个地方工作，然后我只要有一台电脑我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往这个方面。那通常你的意志力坚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找到这个方向，一直往这个方向前进。就是你不管看什么，你可能看到的 keyword 就是啊 developer app developer 或者 front end， 你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或者是你在聊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多聊这一块，那你接触的人你聊天的内容就会一直往这个方向，那自然你接触到的机会就会比较多。对，然后接下来剩下就是因为毕竟你也是实习生，就是人家也不会期待你太多，你只是个 junior 或对、啊、他不会期待你跟 senior 一样，所以基本上就是边做边学习，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对，
嗯哼，了解。那你那时候你说语言的部分，你自己是怎么去学德语这件事情？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学语言不管在学什么，我觉得要动力会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为了学而学，你很快就会放弃，不管是学语言啊学或是学技术啊等等，我觉得都是一样，就是你要想办法找到你想要学的动力。那我当时想要学的动力就是我觉得毕竟都在人家国家，那学习人家语言那就可以让你的生活比较有趣比较方便，因为你在路上或是你在开会就可以听得懂啊，我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是有那种更亲近的感觉。对啊，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台湾的企业他们雇佣外国人的话，那他们一定也会很开心对方会说中文吧，如果在面试的时候、对啊，对方会说哎、欸、你好我是谁谁谁，或者是哎、欸、我在哪里有旅游过，他一定会让台湾的企业的雇主会觉得哇他真的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对啊，那至于是不是潜规则我就不知道，所以学语言这个也是算我其中一个动力。那基本上我都是自学，就是我有参加BTU 他们开的语言课程，就是一个礼拜三个小时，那我当时有选 A2 然后 B1 B2 就是整个一起选起来，因为我刚刚说就是下半年我比较有空，因为课都修完了，所以为了要让自己的德文快速提升，我觉得一个礼拜就选了不同阶级的课，对吧？虽然会蛮痛苦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分那些 A1 A2 B1 B2 其实他们的分界并没有那么明显，对吧？有些 A2 的人的能力可能都会比 B2 的人还要厉害，对吧？所以我就是强迫自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然后曾经有一次，因为我们中间有大概有三四个礼拜的所谓的寒假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不行，我想要再让我的德文快速进步，因为我刚刚说有签证压力，那我就报名了那个三周我有点忘记了的那个密集语言班，在柏林，也就是说每天5点起床，搭车搭1.5到2个小时到柏林去上课，每天这样，然后上好像上3小时的课吧，然后再搭回来，然后搭车期间就是去程就是预习，回程就是复习，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一天至少有3个小时以上都是在接触德文的，对。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补习这个方式并不适合我，发现我去的时候我吸收没有自己自学这么好，我不确定跟学校有没有关系，但我本身就不是属于一个补习的人，所以我最后呢回来就是慢慢在找自己的自学方式，比如说看影片啦，或者是 Easy German 啊等等，就是看影片然后听写，然后 shadowing 就是别人讲一句马上讲一句，然后听写就是听了然后把它写下来看多少看，然后再开字幕然后对照看对不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加强我的德文，对。所以我最后的能力就是听说会比读跟写好，对。
嗯哼哼，了解。
嗯，
好，这也比较重要了，听说对生活来讲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对啊，因为我觉得语言是拿来沟通的，对啊，所以我就是比较注重听跟说。
对对对，嗯哼，因为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要写论文，没有要变成专业的什么语言翻译的人，
对啊，
这个倒是还好。
不哦，对，不过我要补充，就是我刚刚说我有签证压力，因为刚如果听众有发现的话，应该知道我这个是1年的学程，但是为什么我刚刚是说我实习又做了1年，是因为我在第2年的时候发现，应该这么说，我的学生签证快到期了，但是我又找到 ABB 的实习内容，也就是说我就跟教授讨论说可不可以就是先不要把我的最后一个成绩送出去，这样我就当然学校就不会判定我是毕业生，然后就跟教授去讨论，他们说好啊，因为他们看到我有心想要学习，对，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就让我继续有学生身份这样，然后我就再多了1年的时间，应该是1年或是9个月忘记，反正就是让这个过程就是结束，对，让我继续学习，让我继续在 ABB 学习，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总共应该有快到2年的时间留在 BTU。
OK，了解。那你这样在 BTU 不是在 ABB 的实习总共多久，就做 working student 这样？
好像只有3个月，对啊，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他们就缩短，原本可以延长的。
嗯哼，了解。好，那所以你后面那段的时间都是在做研究助理这样子还是？
嗯，应该这么说，我2018年的时候10月来 BTU， 那照理说2019年的10月就结束了，但是我在2019年的好像2月还是1月，我有点忘记，就找到这个 app developer，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应该说这个界限就是我的学生签快结束的时候我找到这个，也就是说我从刚好那个时间点开始我的研究助理，对。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就我刚刚说的快结束了，又那个界限，因为一直做研究助理不是个方法，对，一方面他收入没有很高，一方面我又觉得这只是个研究助理，所以刚说的就是在这之间的时候又开始想办法去找下一个机会，所以就再找到 ABB， 所以 ABB 是2020年的时候忘记几月，反正大概做了3到4个月，对。
嗯哼，了解。 OK， 那再来是比较好奇，就是说那你这样其实在德国待了 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花费是多少，就是以学生的身份在德国这样。
嗯，我当时花费非常实际我有点忘记，不过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2018年10月来的时候，我一年加上机票花不到20万，然后学期一学期的学费是300欧，对，然后住宿一个月是300欧、嗯、因为东德关系所以其实价格便宜很多，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最基本最基本开销就是两个学期嘛，300×2，然后住宿一个月300就是×12，所以最后会是大概4200的欧元，就是最基本的开销。那食物的话也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如果你去超市买的话其实跟台湾其实差不多，就只是差你自己住，对，你只是花时间。那如果不外食的话，因为在这边基本上如果你外食的话一餐你就想好了台湾的便当在这边卖300-400块的那种感觉，那你当然就不会想要外食，对，所以当时就会想就会把饮食算好所需一天的蛋白质是多少，然后就会去超市，然后买面包的时候或是买食物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后面的蛋白质是多少，然后去计算，对，所以基本上每天这样吃下来就是至少所需的营养会足够，对，反正零零总总加起来就大概20万台币。不过因为我当时很明确目标就是我要加强我的德文，所以我很少很少旅游，就是可能当其他交换生去四处旅游的时候我就是闭门读书，就是前因为这是英文学程，所以我其实前半年都在念英文，因为那个时候一来的时候发现其实英文非常的不足，所以当时也是每天花3个小时起跳在念英文，就是从最简单的五大句型开始背单字等等，对，就是直到最后可以至少跟人家沟通或者是至少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看得懂我才转战德文，对啊、嗯、
OK 了解，所以是跟一般的交换生的生活模式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就聊一下就是毕业之后的发展啦，因为你后来也是已经毕业了嘛，那毕业之后那时候算是你可以拿到所谓的18个月找工作签证吗？还是不行？
应该这么说好，只要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这样讲我有没有错，对，我理解的是你只要是德国的学校毕业的你都可以换18个月的找工作签证，对，那我当时因为我知道换这个签证的话保险费就会很贵，比如说学生的时候保险100欧一个月，那如果你是找工作签的话你的保险费就会变200欧，对，那当时我经济是非常吃紧的，虽然那些实习啊或是研究助理都有薪水，但是其实真的是很不高，对，就是真的不高，就是你基本上就可能打平或是甚至因为我是学贷出来的，所以就会一直吃自己的老本，对，所以我当时就我刚刚说我会想要提早计划，所以当时在做 ABB 实习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再找下一步，因为研究助理经验有了公司实习经验有，那我下一步就是试着要正式看是找工作啊或者是找 Vital Building 等等之类的这个方面，就是下一步就是毕业之后呢我要干嘛，我要想办法留下来，那留下来就是有这几个途径，对，所以我当时是没有换18个月找工作签，我当时就是在 ABB 的结束之前就找到现在 Volkswagen 的2年软体工程师的培训，也就是有点像应该说我每一段都有点像无缝接轨下去，因为我有时间压力时间经济压力，对，
嗯，了解，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找到这个所谓的 Vital Building 就是在服饰的工作，然后这又是一个怎样子的它算是 training program 吗？可以分享一下说它到底跟一般的职缺有什么差异？
我印象中当时在学校那个项目研究助理项目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伙伴就是有在 Volkswagen 实习过，然后因为我们开会就是大家就会聊天啊等等，然后就聊到这个东西，就他可能 就是你会我会去分享我现在的目前情况，那我下一步要什么，就是大家聊天中会讨论的是，哎，那你等下你下一步要干嘛，你毕业要干嘛等等之类，然后他就聊到他说，哎，我们公司有就是 Volkswagen 他有这个计划，就是看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也就是又是从聊天中得知这个机会。对，然后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它真正的名称到底叫什么，我不知道到底叫 training program 呢还是什么，但是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里面到底在干嘛。我自己觉得它其实有点又像在读一个学位，因为它是两年福斯集团 Volkswagen 集团两年软体工程师培训。那它有人说他是 Vital Builder， 因为我拿到签证，其实我那个时候以为我可以拿到工作签证，但是外管局的人说不行，你的薪水不够。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薪水税后的话就只有900欧。对，那你如果要真的要拿工作签的话，900欧是非常低的，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工作签，他不觉得你这样是在工作，他觉得你就是在做 Aus Builder 或者是 Vital Builder 这样。对，所以我不确定这个叫这是不是叫 training program， 因为我知道的是其他 training program 的薪水是我认识的有税后3000欧的，对，他们那种就是直接拿蓝卡，对，然后可能就只有 training 一年，然后第二年就是直接进公司，就是直接转正职。对，那我刚刚说为什么我会这个有点像学位呢，是因为他两年基本上都在上课，那比如说像国高中的数学上几率，对，然后还有就是每天就是大概9点到下午4点。对，因为Volkswagen 集团是它的时数工作时数，不管你是全年或什么，它基本上都是一个礼拜35个小时起跳，也就是说你每天就是上班7个小时。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就是上7个小时的数学或者是 Java 或者是一些软实力。那所谓软实力就是告诉你 time management 啊，或者是你怎么样跟人际沟通啊等等那些软实力课程。那当然还会有硬实力课程，就是教你 Python 啊，教你 Java， 你可以自己选分支看你想要就是到选哪样的 technology。 所以它比较像是学位。对，然后跟一般职缺还有什么或者是其他 training program 有什么差别，就是我当时是第3届，然后当时有1800个人申请，那福斯 Volkswagen 这集团是每一届至少会录取100个人。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刚好就是幸运被录取上，然后里面的 30% 呢是来自非 Volkswagen 的员工，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30个人是像我这种以前不是在福斯集团工作的人，然后里面可能100个人里面不到20个女性，然后100个里面大概3-4个外国人，那我是里面德文年龄最少的，我当时在申请的时候可能德文才学半年-1年吧，对啊，就是硬上。对，然后就是他整个 program 呢都是以德文进行，所以刚刚讲的那些好像也蛮合理的，就是这么少外国人。然后对，然后还有不同的点就是刚说的他基本上都在上课，很像学位。那他的第二年的话会有4个月的部门实习，就是你可以他们会有个部门面试，你就去面试，然后之后就有4个月在部门实习。如果你第一年跟第二年的期中期末考有考过的话呢，之后就会直接在你该部门转正职。对，然后要补充的就是其实这个 program 其实大家听起来就啊1800个人申请只取100人一定很难，就是大家一定都是高手，其实并没有，因为其实参加者的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根本就没有读过高中大学，比如说他们上的那些所有数学我们在台湾可能国中就学过了。对，然后有些就是已经是管理阶级的人，因为他们其实给内部员工的福利很好，就是你是 70% 的录取几率，因为他们就是 70% 是会录取内部员工，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薪水是原薪水，像我这种外部员工我们领的就是税后就是900欧，那他们的就是如果他们在原部门拿到的是税后3000多、4000、2000，他们这两年也是领一样的薪水。 对啊，所以最后总结，我觉得他，就是给你薪水帮你转职。对我来说啦，他就是给我920薪水，然后帮我从 mechanical 然后训练成一个 IT 的人。
嗯哼哼，了解。那最后要想问的就是说，你目前自己就是觉得，哎，到德国读书或者是想要到德国工作，有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什么建议吗？因为你自己算是，就像你讲，你都先偷跑一步，就是都会先计划好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人。那你觉得，如果是想要跟你一样的话，可以有先这样的准备？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心理的部分，因为其实我有跟一些其他的学弟妹们聊啊，或者是甚至朋友，或者是有些年纪比我大的聊天，那我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想，但是他们不敢出发，所以我觉得心理层面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喜欢或不喜欢的地方，那如果你一直重视在那个不喜欢的地方，那就活得不快乐，就可能会说啊，德国没有什么，没有鸡排，德国没有珍珠奶茶，我不想去，德国好贵，就是你都会想一些害怕起来放，那些害怕的想象就会阻挡你前进。对，所以我觉得心理上面，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关。那剩下的比如说好，我刚上面分享的，我可能想要另外一方面是想要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想要证明就是我英文不好，德文不好，经济不好，还是可以出来，只要你想的话，你会有想办法去克服那些问题。我英文不好来，我就是因为跟我同期来的学长们，他们可能就是托福快满分啊什么，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用花那些时间念书，他们有本钱去玩，那我就是认了，因为我们底子就不好，所以我就会花时间继续把我的英文补起来。那德文我不会，那我就继续再花时间把德文补起来。那我经济不好，我就想办法省钱，想办法去找研究助理，想办法找实习，至少把经济就是顾好，让自己可以就是继续留下来。所以很多很多事情是我觉得你只要你心克服的那一关，你后来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克服，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说你要准备好才出发，因为其实没有会有准备好那一天，对啊，就是只有你要不要出发的那一天，就是你只是一直想哦，我想要，但是就没有出发，那就是很可惜，对啊。不过以上今天分享的那些都是个人经历，就是也不一定大家要跟我一样，就是一定要出国或者是不一定要出国，只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既然你都想了做这件事情，那就为什么不试试看呢？那如果不试试看你会觉得可惜吗？那如果不会，那也没有关系，那如果会的话，那你就把就试试看啊，不管失败或成功它都是一种经验。我有看过很多比如说我们的 program 有人申请了三届第四届才上，对啊，他们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尝试，那不断的在每一次失败中汲取教训，然后下次就知道哦，我这个题目不太会，那我就练习。
嗯哼，了解。
对啊，
好，非常感谢就是 Peggy 跟我们的分享啦。那大家如果对就像他讲的，不管是你的条件有多么不好，但其实如果你想要做的话都还是有机会的，这样子。对，
最后时候补充就是如果想要多聊聊就是的部分，也可以透过主持人联络我，因为其实我也蛮喜欢跟不同领域的人交流，就是教学互长，就是一些的交流都可以让我们就是的思想不会在自己的小框框里面。对，不过我也会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可能回复会比较慢。另外呢，最近我好像知道我们第五届的申请已经开始了，只是他的网页上还没更新，不过一些内部员工们他们都已经蠢蠢欲动要开始申请了，对啊，所以我之后可能会在脸书再开一个分享会。
好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是还是配给你的 LinkedIn 连结可以放在资讯栏，那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 LinkedIn 直接去敲 Peggy 这样子。对，
好啊
好
啊。
OK， 那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哦，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Maggie。 对，好。